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有福，可以称呼你做阿爸父啊！你借着圣灵，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啊，让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心。我们可以，当我们真是无依无靠的时候啊，当我们觉得自己落在一个极危险的境地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的啊，可以呼喊你，呼求你的帮助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王啊，你是带领我们的那一位啊。当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你的引导啊。当我们失落的时候，落在这个极卑微的境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求你的拯救。主，谢谢你啊，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是存到永远的啊，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啊。让我们这是在任何的情况下哈，我们都可以来全心的投靠你啊。你也是这样不离不弃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啊！今天我们就把自己、把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家庭、教会，都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啊！请你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主权，在全地啊，彰显你的作为。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今天读到诗篇的第74篇啊。那74篇呢，是讲的亚萨的训诲诗。那读到其中的内容他们这里提到这个圣所被毁，像第六节哈，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哈。那这显然不是在大卫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哈。要么是大卫时代的这个亚萨有先知的远见，看到将来发生的事情。要么是亚萨的后裔啊，当这个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啊，国家被这个打散啊，人民分散到各地被掳的时候写的诗歌哈，因为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都记载，在被掳归回的人当中哈，特别有这个亚萨的后裔，更像是后者哈。就是这是诗人亲身经历的事情，他看到这个圣所里发生的事情，他看到这个敌人如此的猖狂这里面不断的提到敌人辱骂神，像第十节神呢，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最后一节23节，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所以。这应该是这个诗人的切身的经历哈，所以这个诗歌的背景呢，更像是在以色列被掳的时期，或者是被掳归回的时期这些以色列人落到这个极卑微的境地，而且敌人非常的这个猖狂公开的辱骂神亵渎神的名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亚萨的后裔他们。以亚萨的名义写下的一首诗歌。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这里面有诗人回顾神过往的作为神大能的这个作为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那他当他比较现实的光景的时候呢，他就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祷告当中他都求了什么，而且他求神的那个依据是什么。那他没有求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哈。好，我们先来读一下，然后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74篇。那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背景是对的就是圣殿被毁国家被掳，人民被分散那从诗篇当中也得到印证是这样一个背景的话，这个诗人是怎样向神来祷告的这个他描述了他们这个当时所述的境况从第三节开始了讲到那日久荒凉之地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成了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的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 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啊！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毁灭的就因为亚萨和亚萨的后裔哈，他们主要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所以他们特别关注哈在圣所中所发生的事情哈。那以色列人的圣殿哈，神所立为他的名所立的居所哈，能遭到这样的毁坏的境地。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以色列人是怎样向神来呼求来祷告的哈？那我第一个想法应该是说，首先要认罪啊，首先要悔改啊，这个也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一直在呼唤人所做的事情。但当我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发觉他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祷告的。那诗篇当中有一类的诗歌是悔改诗啊，遇到灾祸苦难神的惩治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哈，在哪些事情上我们得罪了神啊，要认罪悔改。但这篇诗篇不是啊，这篇诗篇，所以我就在思想说他祷告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那我看到在二十节啊，这个诗人能够呼求神啊，他很坚定的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以神的自己的本性，神的立约的本质啊，这个角度去祷告的啊，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啊，所以提到这个约的观念啊，所以从头到尾我再回去去思考的时候，发觉他这是他这个呼求神的一个依据。神的百姓在这个诗篇里面描述的图画呢，是草场上的羊哈。第一节有提到，说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那我们知道神是羊的牧人牧者哈，所以在这里所描述的图画，好像草场的羊在正在吃草哈，正在休息。那草场的羊好像是蛮无辜的一种的状况啊，是好像是一种需要保护的软弱的一个形象出来。那诗人是求这个牧羊人哈，不要向草场上的这些羊发怒哈，这是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是他的羊嘛啊，所以第二节他就说：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哈，所以这个祷告是完全以神的那个救赎的本性啊，立约的本性。这个立约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立约与大卫立约，这些约呢都是无条件的啊。神不是在约束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大卫，而是约束自己啊，把自己放到一个与人与他所拣选的这个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个关系当中哈，这是神施恩向人施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不是以立约的对方他要做什么为前提的哈，完全是出于神自己慈爱的本性、信实的本性哈、救赎的本性啊所立下的约哈，所以这个成了这个诗人所祷告的这个依据哈。他甚至没有说我们现在悔改了，求你来救赎我们，而是说神你是立约的，你是信实的，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现在落到这种的境地呢，求你来拯救我们。19节把这个神的百姓比喻成那个很弱小的那个斑鸠，很无助的，没有保护的，这个如果没有人来拯救的话，他的性命就落到这个野兽捕食的那个野兽的口中。所以他说18节说，耶和华仇敌辱骂欲望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所以在这个诗篇当中，这个神的百姓被描述成无辜的羊哈、弱小的斑鸠和困苦人，那是在这个情况下呼求这个立约的神，与以色列立约的这个信实的神哈，这个大能的神哈，在古时他也是拯救的哈。第12节说，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哈。 然后他数算怎么是海水分开呀、啊，掌管宇宙万物哈、啊，日月星辰。那呼求他不怀疑神的大能啊，但是呢是回到神的这个立约的本质上来求神来啊来出手啊来帮助他们啊，这是我们祷告当中可以学习的哈、啊。祷告的本质哈、啊、是那个基础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身上，甚至不是因为人认罪悔改哈、啊，之后是人做了什么，才神才出手去做什么哈、啊，完全是基于神自己啊来求他。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 Vivian。
哦，玉玉早。
呀，我觉得这个是亚萨的子孙在被掳的时候，在很苦难的时候，对神的呼求，我觉得他们真的对神很有信心。虽然在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看到神了，但是他们对还是在数算神对他们列祖的恩典，然后还求神纪念他们的约。其实神一直在他们那片头上乌云的上面，那就是云上太阳还是在那里，神一直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亚萨的子孙真的是对神还是一直很有信心的。真的是，比如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了。就像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吧，2到4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真的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神在我们旁边，没有在我们，好像神都不见了。但是，我们要学习这亚萨的子孙，对神要有信心，不要失去我们对神的信心。呀，这是我的
嗯哼，
分享。
是的，你看，我们提到信心的时候呢，就是讲到那个信心的对象啊，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啊？所以从这个诗篇里面看到，就是说他的信心真的是很扎扎实实的哈、啊，放在神自己的身上啊，他知道神是大能的，知道神是拯救的，知道神是立约的啊，知道神不会不管他的子民啊，所以这是他信心的这个基础。感谢主。
大家早，我是 Sylvia。
下个早。
谢神，今天早上其实也是读到了那个神牧师，沈德莱牧师今天早上那个灵修里面，他就有提到，就是信心是本质，忍耐是果子。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很谢谢牧师刚刚的提醒哦，真的就是这诗人就是看到神的约，神自己的本性，神自己那个救赎的本性，只是当时神还没有出手，可是他知道神必会拯救，神的那个大能是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他的周围的。那他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在看的时候，看最后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很惨这样子。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就真的就是知道，回到了这个信心上面，因为知道神呐、啊，你可以起来，你是可以做的。这现在虽然我们看不到，可是我知道你可以。那这当第一次念的时候，觉得说好像会把自己的信心好像会压下去，可是真的在仔细读的时候。从他的20节开始，他从这个你顾念你自己所立的，你自求你顾念所立的约，那这个约的时候，尤其在我们新约，我们在新这个现在的时候来看的时候，这个约实在是一个美好的约，主耶稣已经给我们这个约，那这个约是一个坚定的，是得胜的，是不变的。那我们这个，当我们这样子来求，就算我们在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说话、被人百般限制的情况下，我们的心里也是深深的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所以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不管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得胜的约 在这个新约里面是为我们完成了完美的救赎，所以很感谢神。
嗯 ，OK， 好，谢谢，谢谢崔委员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学会哈、啊，怎么读旧约的这些经文啊，就是在每一篇里面呢，都来思考耶稣基督啊。那这一篇里面，至少这个四次哈、啊、提到敌人的辱骂这件事情哈、啊。那我就想起这个有一句经文是在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三节，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啊。那这是引用诗篇六十九篇里面经文啊，讲到基督为我们所承受的啊，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要讨神的喜悦。那不光是承担了我们众人的罪啊、甚至在十字架上哈、啊、众人这个辱骂他啊，他都默默的忍受哈、啊、他承担这一切啊，但是最终哈、啊、这个把人从这个苦难被压啊黑暗当中拯救出来哈、啊、那他也应许跟随他的人啊，说人若因我的名啊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啊。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啊，那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所以当神的百姓落到这个卑微的境地啊，甚至不断的啊这个仇敌出来终日辱骂你啊，这是第十篇七十四篇第二十二节所讲的啊。那这种的境地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慰啊，我们的力量依然在神，因为主耶稣基督啊给我们设立这样的榜样。
我是月华，大家早。
早，同志们。
谢谢刚才各位弟兄姊妹和牧师的分析。这一首诗，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沮丧，好像是这个诗人呢，一直在那儿埋怨神。哎呀，神啊，你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我是觉得后来仔细地去读呢，觉得它是一种出于信心的一个埋怨诗，好像是很矛盾，又出于信心又埋怨。但是呢，我是觉得这是我们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事以后呢，不想自己，总是想别人啊，埋怨，特别是埋怨保护我的神。为什么说他是出于信心呢？因为他所看见的呢，都是关于圣所的事，关于神的居所，关于神的会所被敌人毁坏，他心痛。他这里头没有讲到关于他自己，他主要是为了敌人辱骂神，他心里头非常难过，因为敌人破坏了圣所，他心里很难过。所以他其实他的信心呢是完全在神身上的，所以他现在呢求神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这是第二十二节。他知道他没能力，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敌人破坏之中自己做什么，但是他知道神能。求神你想起你给我们立的约，你要起来，最后呢使你的人民能够再回来赞美你的名，这是二十一节。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诗人当时虽然非常非常的沮丧，但是呢他心里装的完全是神的大能，神是有能力的，他一切都在想到神过去 是怎么样，因为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地里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在很沮丧的时候，心里完全想着神的大能，神有能力，有公义，也有慈爱，我们的心会逐渐的平定下来。如果是想现在的环境，现在的遭遇，我们就越说就越没有劲儿，越说就越沮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诗人就是这一点，要回到神面前，要完全定睛仰望神，就是刚才 Vivian 讲的，云上的太阳永远在那里。我们虽然现在看不见，但是我还是要往上看，举目仰望我们的神。谢谢。
好的，谢谢这个童姊妹的这个分享哈。那我们一提到这个埋怨的时候啊，我们就讲这个是神很不喜悦的哈，在旷野这个以色列人发怨言哈，就是常常神这个管教他们、惩治他们的时候哈。那但是诗篇呢，收录了74篇啊，这首诗篇啊，这里确实很多的话哈，好像是在神在啊在埋怨啊，发泄自己的这种的。好像一种无望哈，一种甚至绝望的一种的心情哈。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啊，如烟冒出来呢？啊，这个你忘记我们要到永远吗？哈，这是人到一个很极卑微的地方哈，他可能祷告很久，等候神很久哈，但是好像神并没有，马上回应哈，那个人的那样一种的心态。但是呢，这叫亚萨的训诲诗哈，以色列人能够一起来唱这些的诗歌哈，一起来学这些的诗歌哈，那一定是有它积极的一面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篇诗篇里面去体会哈，我们怎么去发泄也好，抒发也好，或者是这个有一个 venting 的一个出口，就是当我们里面有这些的情绪的时候，那诗人只要表达的是说，一个就是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面前，很诚诚实实的把我们心里的热情向神去讲啊，这是第一个哈，有时候彼此去讲这些的话呢，会让彼此的信心哈越来越低落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到神的面前来啊，而且在他的 complaint 当中呢。他去数算神过往的作为，纪念神从前是怎样去拯救以色列百姓，12节哈，一直数算到这个第17节哈，那这是很积极的一面哈，虽然现在我们暂时落到这个光景哈，我们暂时也看不到出路，但是我们看看神以前都做了什么，而且他是向神带着信心去祷告的哈。刚才大家都讲了啊，他依然向神去呼求啊，呼求神的拯救，呼求神这个纪念他的约，呼求神起来哈，为自己申诉，那这些呢也都是他信心的表现，所以在他的这个很低沉的当中哈，他没有就是忽略或者压制自己负面的这些情绪。但是呢，他是来到神的面前啊，去向神去诉说这些情绪，但同时啊，在认定神过去的作为，认定神啊这个信实的本性哈、啊。那这个是帮助我们，当我们落到一个很低落的情绪当中，我们应该怎样？
大家早，我华明。
华明早。
这一篇我看到第10节、第18节两次讲到，好像是仇敌亵渎神的名。 然后好像这个诗人他在呼吁神、啊、他怎么可以任凭人家这样子好像亵渎他。我就想到其实圣经里面 讲到很多次，神他是很爱惜他自己的名的，然后神他自己也说过、啊、他不会，就是他说，我刚刚看到以赛亚书48:11，他说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所以神他其实是 不喜欢，然后也 不愿意忍受、啊、他的名被亵渎的。可是在这边看起来神是忍下来了、啊、我在想为什么呢？然后我心里面就感觉，因为与其他的名被外邦人亵渎，其实神更不能忍受的是他的名被他自己的百姓亵渎。为什么这边神他愿意这样的容忍？我觉得他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原因、啊、以色列人要是没有经过这些苦难，他们从来不觉得，也不能说从来啦，就是常常就不觉得神的名好像有什么荣耀的、啊、所以每次他们有好日子的时候，强盛的时候，他们就忘了神的，就忘了神的名，一直到苦难来了，他们现在想起神的名来了。所以我就想到，其实神他这样子百般的容忍，其实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百姓。然后我也想到这个苦难、啊、其实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因为苦难好像会唤起我们的良知良心、啊、没有这些苦难的话，我们好像常常会把一切都 take for granted， 然后一点都不珍惜。这是我看到这一篇的心里面的一个感受。
好，谢谢华梅、啊、那把这个跟神的救赎连在一起、啊、如果神只是单纯的为保护他自己的名的话，他完全可以随时可以出手、啊、毁灭这些的仇敌、啊、让他们没有机会去亵渎他自己的名。感谢主，刚才华梅提到说他是在为他百姓、啊、这是在救赎中的一部分，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耶稣为什么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啊、这个消灭那些要钉他十字架嘲笑他辱骂他的人呢？因为他在为成就救赎的是大功呢在忍受这一切、啊、感谢主、嗯、好的，我们今天呢在分组祷告的时候、啊、请大家可以学习这一点、啊我们有认罪的祷告、啊、有这个呼求的祷告，有这个赞美的祷告、啊、今天呢我们学习、啊、用神自己的本性为基础来呼求神、啊、无论是你经历病痛、啊、还是为这个国家的、选举、啊、这些事情来祷告的时候，回到神的本性、啊、神的信实、啊、神的医治，神的这个、慈爱、啊、这个本性来呼求神、啊、好，我们请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来哈，在小组里面我们继续的分享有祷告的时间。